佐治亚州持续人工计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祝贺拜登胜选。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大选结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强调与东盟国家的伙伴关系。
11月1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首先来关注来自首都华盛顿的消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于刚过去的周六聚集在华盛顿，支持特朗普总统和他指控11月3号的选举中普遍存在着投票欺诈的行为。虽然这些指控尚未被证实，当选总统拜登的支持者也赶来游行，要求总统权力可以有序的过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这些抗议者在美国首都聚集，总统车队经过时，特朗普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尽管缺乏证据，他们依旧声称当选总统拜登窃取选举。
We hope that the nation will heal by listening to our voice so that we know that we will have a fair election. All the legitimate and fair votes and legal votes will be counted.
自称西方沙文主义者的极右派团体骄傲男孩也参加了这次抗议，还有称为女性支持美国优先组织、让美国再次伟大百万大游行组织和华盛顿停止窃取组织。当双方支持者碰面时，有言语摩擦、小规模冲突和逮捕，但游行和在最高法院前的集会大体来说是和平的。很多抗议者受到特朗普的鼓励，相信大选结果因投票欺诈和投票机被操纵而被更改。
And they can turn automatically your votes. This is why they had to recount one by one.
佐治亚州因候选人双方票数十分接近而自动开启人工重新计票。
If there's one vote that is fraudulent, that's enough for me. This isn't a research project. I'm not looking.Fo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tuff, I'm looking for one evidence of voter fraud.
然而，选举专家称这对结果不会有影响。大多数分析人士表示，在个别州重新计票和上诉很难改变选举结果。
We hope Trump wins, but if he doesn't, the world will go on.
这些特朗普支持者说一切还未结束，而特朗普本人也坚称没有打算承认败选。
If President Trump concedes, then of course we'll accept, we're going to accept that too.
不管有没有这个承认，当选总统拜登将在明年1月20日入主白宫。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佐治亚州从星期五开始以人工的方式进行重新计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致电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祝贺胜选，并且讨论未来的美台关系。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耀毅。好的，现在我们的信号有些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的新闻内容。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的蔓延，多国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的上升。根据法新社的统计，全球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万，死亡的人数也已经超过130万。而美国多地相继推出了宵禁和限制餐馆、酒吧营业时间等措施，而对此民众的反应并不相同。
根据法新社的统计，全球因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英国。在纽约州，州长库莫下令所有出售含酒精饮料的场所需要在晚间10点前停止营业，以应对该州重新攀升的新冠病毒感染率。而餐饮业从业者们对此有着不一的反应。
Honestly, I feel like it's the best time just because we have seen the number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nd also it's just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Useless. Pretty much useless. Taking 2 hours of a whole day doesn't change a thing. It just upsets people because it's 2 hours that we don't get paid for.
在与纽约市相距不远的新泽西州纽瓦克，政府宣布恢复此前曾实施过的限制措施，包括对非必要生意实施宵禁，以及限制十人以上的聚会活动。在该地区很多的新冠病毒检测站，等待检测的队伍长度已超过了以往。尽管上周辉瑞与 BioNTech 联合研制疫苗有效率超过 90% 的利好消息，从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人们的信心，但公众对于新疫苗产品尚不能完全信任，各国抗击新冠疫情仍然面临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病毒疫苗投放市场在即，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全球抗疫接下来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把疫苗提供给最急需的人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有望在明年的上半年将疫苗投放到全国。来看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免疫部主任凯蒂·奥布莱恩说，世卫组织的目标是各国应该在2021年底前为 20% 的人口注射疫苗，然后随着供应的增加进一步扩大注射范围。
So we'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and confidence in the fact that the vaccines that WHO is involved in evaluating, we will not be compromising on safety or efficacy.
上星期，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合作伙伴联合研制的新冠疫苗早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该疫苗的有效率达到 90%。 世卫组织官员说，只有在人们愿意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新冠病毒疫苗才能成为对抗疫情的有效手段。
A vaccine that is highly efficacious and is safe and can be manufactured still is only valuable for public health impact if it actually gets to the people that it needs to protect and is used widely in populations. So that's the next challenge.
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大选后第一次公开面对媒体时表示，新冠疫苗有望在明年四月前投放全国。
This process is starting right away. Millions of doses will soon be going out the door. They're all ready, waiting for that final approval.
辉瑞公司说，预计最早在本星期可以获得最终的安全数据。制药公司需要将该数据递交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后，才能获得生产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新冠病毒在美国已经造成243,000人死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拒绝让新冠疫情窒息美国经济。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be going to a lockdown. Hopefully, whatever happens in the future, who knows which administration it will be? I guess time will tell. But I can tell you,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go to a lockdown.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截止到上个周六，全美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接近1100万，并且以每天15万左右的数字在上升。面对再次到来的疫情高峰，美国各州政府目前的反应并不相同。纽约、马里兰、弗吉尼亚等州政府再次开始限制公共集会的规模，要求商家提早关门。疫情最严重的北达科他州上周末起第一次要求所有的居民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内华达州长称，是否佩戴口罩属于个人的自由。德克萨斯政府则表示，不支持对疫情采取新的限制措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肺部疾病专家加利亚特萨托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想有效地应对疫情蔓延，不仅需要全国统一的政策，更必须对医疗人员提供足够的支持。
From my standpoint, the first plea, uniform n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what they should be doingPublic health restrictions not different from Nevada or Nebraska, uniform. Uniformity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of this. That would be my one request. And the second one is put attention towards healthcare supply, not just machines, PPE, but staff. Your medical staff, one thing that may or may not get covered as much, a lot of them got burnt out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Many of my close colleagues,I've dropped out of medicine, right? They've taken on different kind of professions at the moment. So find ways to help us, yes, protect us, PPE, ventilators, medicines, don't get me wrong. Yes, we want that. But also look to see, well, how can we alleviate the burden that's going to be on th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How can we make them realize, you know, we're, you know, something to attenuate the gravity of burnout?
针对关闭经济等封锁措施，加利亚特萨多斯认为这可以起到效果，但是并不提倡把它作为首选方案。
So the lockdown is always the most extreme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 Does it work? It does. I mean, it's like saying, does a nuclear bomb destroy your enemies? It does. But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from that. Same thing with the lockdown. You're going to have economic consequences to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So I would say it's always right to consider a lockdown.But please view it in the same light you would view a nuclear bomb. It should be the last resort. I do think there's, you know, other steps between a lockdown and now, a uniform policy where, you know, public gatherings are now minimized even more. Schools, let's phase them back out at the moment, right? Let's keep the children at home. That's, you know, jobs should try to convert as much as possible to virtual.
新冠疫苗的研发上周出现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加利亚特萨托斯不建议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疫苗上。
I do think the vaccine is part of the solution. It's not the solution.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globally in a pandemic, you're going to need to vaccinate 4+ billion people. There isn't one company that'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or achieve that alone. So we need as many companies across that finish line.To have the vaccine accessi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But with that said, if we're relying on the vaccine, we're going to be in this pandemic for a much longer period of time.
再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佐治亚州从上周五开始以人工的方式进行重新计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致电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祝贺胜选，并且讨论未来的美台关系。下面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详情。耀毅。
这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呢，共和党籍的布莱德·拉芬斯伯格在上个星期宣布说，要以人工的计票方式呢，重新的审视这个该州全部将近500万张的选票。那么从上个周末呢，这个星期六已经开始计票了。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六的时候则是在推特上表示说，这样佐治亚州的重新计票呢是浪费时间，他们并没有比对签名的笔迹。那么特朗普总统这个推文呢，则是被推特标记说是有争议的。而佐治亚州的两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罗伊·夫勒以及普杜呢，则是要求拉芬斯伯格辞职，说呢他无法提供一个诚实的选举结果。那么在之前的计票结果当中呢，拜登赢得的票数是领先特朗普14000票，也就是0.3%。佐治亚州有159个郡，有数千名的选务人员投入了人工计票。那么期限呢是在11月18号星期三的午夜之前必须重新计票完毕，而州务卿要在11月20号来认证该州的选举结果。那么之后呢，特朗普的这个竞选阵营可以再度的提出重新计票。那么全部的计票的费用将由佐治亚州州政府来提供。此外，台湾外交部发出了新闻文稿，表示呢，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已经跟拜登的外交顾问通上了电话。在新闻稿当中说呢，驻美代表萧美琴大使致电拜登总统当选人外交政策顾问美前副国务卿布林肯，代表台湾政府祝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以及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胜选。萧大使于通话当中提到，在共享的价值和共同利益下紧实接密的台美关系，并且强调美国国会以及历任政府对于持续强化台美关系的长期跨党派支持。萧大使除了祝福交接团队之外，也强调了台湾期待持续与美国深化双方密切的合作关系。那么根据萧美琴所说呢，他跟布林肯两个人交谈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那么在星期天呢，这个拜登的一早则是前往他居住的德拉华州的附近的布兰蒂天主教教堂参加主日弥撒，之后呢中午之后回家。那特朗普总统则是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他所拥有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那么呢在下午已经回到了白宫。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带来的详细消息。在另一方面，第37届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周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派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作为他的特使参加此次会议。
周六，在每两年一次的东盟峰会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从未如此牢固过。由于新冠疫情，奥布莱恩和其他的与会者通过远程方式参与了峰会。
At this time of global crisis, the U.S.-AS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has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as we work together to combat the coronavirus.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presenting the aspirations of nearly a billion people, has never been stronger.
在奥布莱恩讲话前，越南总理也强调了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各方今年所面临的挑战，比如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之下维持稳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东盟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峰会期间，15个国家星期天签署协议，组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贸易联盟。这个贸易联盟协议正式名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其签署国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国家，以及亚太地区的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路透社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东南亚、日本、韩国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而使中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制定区域贸易规则。这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经过了8年的谈判，此间美国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10个国家进行了谈判，力主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2017年以该协议有损于美国利益为由而退出。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星期六在电话会谈中确认尖阁诸岛适用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日本防务省发布消息说，米勒和岸信夫谈到尖阁诸岛时表示，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适用于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对于日本施政之下的领域出现的武力攻击共同危险，美日需共同应对。据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已经放弃的陆上部署型导弹拦截系统陆宙斯盾系统计划的替代方案，米勒和岸信夫再次确认，包括技术层面在内，美日将紧密合作。美国的零售商和承运商正在为运输量激增做准备，这可能意味着假期交货会延误。联邦快递 FedEx 和联合包裹服务 UPS 公司这样的承运商正在大力招聘，以应对假期的业务。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商店在鼓励顾客及早购物之际，也扩大了路边取货等服务，以尽量减少在线送货。在疫情期间，顾客改在网上购物，导致大多数运输业者在过去几个月的送货能力都已饱和。
You know, we are warmed up for what we're calling the shipathon. Like everything else in 2020, this is going to be an unprecedented peak season. Post-COVID,we've actually seen 3 years of growth in e-commerce pull forward. So we are expecting, you know, a ton of volume. We're ready for it. We are hiring 70,000 new team members to gear up.
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服务等承运商正在要求零售业者在周末空档较多的日子使用他们的网络。
You know, the expansion to weekend is important from a consumer and a competitive differentiation perspective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get things faster, but it also helps us dramatically lower our cost to serve from an e-commerce perspective.
在年节期间，联邦快递要雇佣70,000员工，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在辛苦地招聘100,000临时员工。萨提士金德尔是分析货运包裹数据的公司的总裁，他预计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每天可能有700万个包裹会延误。这是因为他预计在34天期间，运输行业每天全部的负荷能力为7910万件包裹，而有待运输的包裹量为8630万件。
In this holiday season, you can expect 3 billion packages, 10 packages for every.American to be delivere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You can expect millions of packages a day being delayed by a day or more.
去年每天的总负荷量为6530万个包裹，而每天的需求量却高达6790万个包裹。
Order in advance, the specials they get are not going to change, so stop procrastinating, because this year it will cost you because of the peak surcharges.
金德尔认为，如果新冠疫情激增导致再度封锁，那会导致更多人网上购物。他说，目前他预计包裹会延误一两天。亚马逊一直在发展自己的送货网络，因此不必过多依赖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和美国邮政局，但他们还是提醒顾客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买礼物。虽然这家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自行递送一半以上的包裹，他仍然要依赖其他承运商把货物送到顾客手里。许多已经将自己的实体店作为运输中心的零售商，现在正指定其中一些来处理更大的货流。例如百思买今年秋天把旗下1000家商店中的250家进行改装，以便处理比其他商店数量更大的在线订单。除了配送中心外，他已经利用所有商店递送在线订单。科尔百货说，他的网上有着数以万计的商品可供路边取货。这家零售商将商店地底的驾车取货空间增加了一倍，以支持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样的，塔吉德百货也将驾车取货服务的停车位倍增8000个。由于预期美国在线的节目销售将打破以往记录，人们开始担心送货延误的问题。根据 Adobe 分析公司衡量美国前100名在线零售商当中80家的销售额来看，节日在线总销售量应该有189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33%。这相当于让一个假日季节承担2年的电子商务销售的增长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北京逐步窒息着香港的自由，四位泛民议员资格遭取消及随后的集体辞职，或许宣告着香港政治体系中最后剩余的民主成分也难以留存。在香港的抗争中，流亡德国的黄台仰是一个突出人物，困境中的他相信有生之年一定能返回家乡。
7月21号，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有一个我们本民前的成员，他突然发一个语音的信息给我，那我一听就知道是整条街的人都在喊这一句口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德国的火车上，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就流下来，是觉得我可能永远不能回去香港。
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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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段融合一啲统战嘅方法，去清洗紧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去清洗我哋香港嘅人口。香港有
我叫黄台仰。我发起的政党本土民主前线，我们主张比较激进的一些主张，譬如说香港人应该有我们自确的权利，或是我们认为在中共的管制底下，香港只有一条路可以把我们的民主自由保存，就是香港独立。因为一场示威给香港政府控告了组织非法集会、组织暴动还有参与暴动，那三条罪加起来最高的刑期就是10年。我在2016年的2月给警方拘捕。2017年11月的时候，就从香港流氓都到德国。2018年5月的时候，我就正式成为在德国的政治难民。现在我已经在德国差不多3年了。 2014年的雨伞革命，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现在大家叫的何李飞，那个时候我在举一张 A4 的纸，下面写着冷静，我就站在示威者前线的示威者跟警察中间，我就向着示威者就是劝他们冷静。和平的示威方法没有办法可以逼到香港政府去回应我们的诉求，我们就开始去想，那怎么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够争取我们的权利，才能够逼香港政府去聆听我们。那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勇武抗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其实是我们本明前在2016年2月的保选的口号，那我们可以说本明前就是这一句口号的创始人。香港人其实是因为我们过去所做出所推动的事情已经带起了可能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变，那我已经觉得那我的付出是值得。现在我不再推动香港独立，我在德国，我没有办法跟很多香港人接触，特别在国安法之后，有很多我也不太敢跟在香港的朋友有太多的沟通，因为我害怕会把他们置于危险当中。当然每一天都很想念在香港的家人，老实说我真的想念香港每一样的东西，我想念香港的人，就算香港很讨厌的天气我也很想念，我想念香港的风景，想念香港的食物，想念香港很多人的地铁站，那对基本上就是所有东西。我觉得是有希望的，特别是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我看到香港人的坚持，我们的创意，我们的能力，我认为我们香港人可以最后赢到这一场抗争只是时间的问题，那我也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可以回到我的家乡。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